好，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各位法师，各位莲友，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好，今天介绍第四愿，忏悔业障，或叫做忏除业障。请先翻开经文跟偈颂第二页，上面打第四段忏悔业障。忏悔业障这个标题呢，又可以叫做忏除业障。好，在前面善财童子告诉普贤菩萨告诉善财童子的时候，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是忏悔业障。可是等到他讲正文的时候呢，他是讲忏除业障，啊，这两个是相通的。请看第二页的偈颂，偈颂是第八首。我习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重生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这是后面的偈颂，是第八首。那他的意思是说，我过去现在未来所无量劫所造的各种恶业，皆由内心中有贪嗔痴，这个贪嗔痴是从无始劫就来有的，而发自于外面呢是身口意，所以重生与意之所生，一切呢我所造的恶业恶念跟恶行，我待一切的众生都至诚的忏悔。这是这首偈颂的意思。那长行文呢，事实上就是对偈颂的说明。所以请大家翻开普贤行愿品集要书第38页，看黑体字，复次善男子言忏除业障者，请看注解啊，倒数第六行。因为这一段对我们学习佛法也是很重要，其实普贤十大愿每一愿都很重要，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有些愿我会讲详细一点，有些愿呢只是做一个简单的概说，那详细请大家自己读。请看注解第一行，忏除业障者，梵文呢应该叫做忏魔，华文呢是指悔过的意思，所以这里是指翻忏为悔的意思。所以当你在受戒的时候，我们都会讲说晚上要礼佛，是忏魔，就是忏悔的意思。那前面就是指列名为忏悔业障者，请大家翻开集要书第22页，对，集要书前面22页会看到何等为实。他列出十大愿王的时候，第四个他是列忏悔业障，可是现在正文是写忏除业障啊，这个呢是相通的，但是也有它不同的意思啊。再翻过来38页，忏是什么意思？就是呢发露你过去所做的错事，所以忏者承露先罪，就是发露你过去所做错的，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所造过的恶业恶行跟恶念。悔就是改往修来，我们常讲后悔，后悔就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做。所以梵语讲忏魔，翻成中国话也有翻成叫请忍的意思，意思说祈请三宝忍受我，忏悔我的过错，而且我过去所造的恶业呢在佛前至诚忏悔，这是他的意思。忏悔好有三类啊，请看幻灯片。忏是指忏除，悔是永远不再造，所以忏悔业障呢是非常重要的。在整个大乘佛法里面呢，第一个是讲要延迟戒律，第二个呢就是要讲忏悔业障，忏悔法门。因为不论在家出家哈，我们在这个时代学习佛法是很辛苦的，就算在佛在世的时候，佛弟子比丘比丘尼 不管有意跟无意，也是会犯恶业的，也是会破戒的。那所以要常常忏悔业障。普贤菩萨教我们，菩萨行菩萨道呢，你除了发者，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要常常的忏悔自己的业障。所以忏悔业障有分三种，第一个叫福业忏，第二个叫转业忏，第三个叫灭业忏。所谓福是指降福，好，就是说像比如说石头压草，你石头把一个草呢压了，那压久了以后，当然是那个草呢不会继续长，但是草还在啊，它的根还在啊，好，你没有把草彻底的这个拔除啊，但是过了一阵子压到草都干的时候，你把石头拿开，然后把这个草呢连根拔除，这个才叫做灭业忏。好，所以第一个福业忏就是指石头压草只是烦恼扶助而已。在刮胡里面，我是以净土宗做比喻，功夫成片叫做福业忏，事一心不乱叫转业忏。注意那个转，就是转烦恼为菩提，转恶念为善念，转善念进一步变成清净的念头。那灭业忏的话，在净土来讲呢，叫做理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所以我们呢，不管你修学任何法门啊，都会经过这三个阶段。第一个就叫福业忏，比方说你念佛也好，你念大悲神咒也好，或是你诵经也好，你常常呢要很勇猛精进的有一个目标。比如说你发心在一段的时间念满十万遍大悲神咒，那你昼夜从早起来第一个念头是南无何来的那都来呀耶，那你因为你的心都安住在咒语或是经书或是佛号上，哎，你的心呢就不容易随你过去的贪嗔痴习气这样跑，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控制你的念头，这个叫福业忏。所以忏悔不一定是指固定的在佛前面只要拜佛礼佛，这个才叫忏，当然这是一种下手的方法。真正的忏悔是应该在念头上去对治你的恶念妄念。所以真正呢福业忏下手的功夫是在引的意念。好，我们凡夫身啊，比如像在座各位，我们都是很久修的虔诚佛教徒，不论在家出家，你身可能不容易犯恶业，口你也会小心谨慎，可是意念呢，好，我们还是容易妄念纷飞，贪嗔痴还是在浮动着。所以你要选一两个方法，然后呢能够来降服你的妄念，这个才是佛法的真实利益。所以最重要福业忏就是扶助你的恶念。好，可是呢这个呢才是功夫成片，有些呢成大片，有些成小片，有时候成一点点片，有些人连一片都没有，那就要看功夫了。比方说你早上起来诵一部金刚经，或是念21遍大悲神咒，你念的时候心很清净啊，可是呢一回向完了以后，你可能贪嗔痴烦恼又继续浮动了，这表示你的功夫呢还不够，还要继续再加油。假如真正功夫得力，得到功夫成片的人啊，他虽然用功一个小时啊，但是呢他纵使去上班或是待人接物的时候啊，他观一切法会如梦如幻的，心里很清净，也就是说他在做功课的那种戒定慧的清凉啊效果呢，可以延迟整个早上他都很清凉，甚至功夫好的可以延迟呢整个下午也很清凉。但是呢有一个是很大的障碍，睡觉。对，所以一睡觉完了以后呢，你功夫呢又会浮动的。所以为什么在净土中修波州三昧里面定中啊，想要求见佛的话呢，是3个月不可以睡觉的。因为凡夫财色名食睡，这个五盖里面呢财色名食啊它是有所缘境的，你比较容易察觉。比如财不敢的看财，你看到钱你可以远离。色呢看到女众或男众会让你有染污心，你可以避免。名呢你可以不要出名。食呢哎你可以告诉自己粗茶淡饭。可是睡啊是我们凡夫生生世世的习性，这是很难改的。但是真正呢佛在世的时候 阿罗汉跟佛圣者呢是最多呢睡四个小时的，功夫更好可以三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所以不倒单呢是自自而然的，是你心清净呢，业障忏除，真正功夫得力的时候，睡眠的时间等同于你白天，所以你就可以修成功夫成片。在西藏里面呢有专门修梦语伽，在纳洛六法白教纳洛巴六法里面就有一个梦语伽，就是说在睡梦当中也能够修行。好，在这里我就讲到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以净土宗来讲的话呢，你想要睡眠当中继续修行可以，怎么观想呢？观想你现在就要往生了，然后呢就发愿念西方发愿文，然后你就躺下去休息，然后你观想你所床躺的这个床啊，是四个角落是青黄赤白的四朵大莲花，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四个角落都是莲花放柔和的光，然后你自己也躺在大宝莲里面，然后你就念佛，念佛的时候不要出声，默念，你就这样观想就入睡。啊，万一断气了呢，那就往生净土吧。那你说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呢，诶，那我还没有去极乐世界，没关系，那就因缘门成熟，你就继续行菩萨道利益众生啊。所以净土中修的梦语伽啊，其实是这样修的。你这样睡呢，念着佛而念呢，睡着的话，第一，你在梦中啊，也会继续保持修持的功夫；第二，不容易有噩梦；第三，不容易有散乱心；第四，你休息很短的时间，但是呢，四五个小时，你起来呢，你的身心会非常的清安啊，这是一个方法。所以福业忏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我上次也说过，怎么知道自己功夫有没有扶住呢？有，我上次不是有讲过念佛有很多次第吗？以念佛法要，不知道还记得吗？第一个要训练自己在逆境的时候懂不懂念佛，第二顺境的时候可不可以念佛，第三你要骂你的时候可不可以念佛，第四个病痛的时候可不可以念佛，第五个在梦中会不会念佛，第六个生死交关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念佛。所以真正念佛的人哈，我虽然是以举念佛法门做举例，其实修止观也是这样，你真正烦恼自己越来越轻，你自己知道。比如说呢，以前人家骂你一句的时候，哎呀阿弥陀佛，我还是起嗔心的，可是你功夫念久了，人家骂你，你会观那个骂你的音声是空性的，你就随他骂嘛，你的心不会起嗔心，这表示你能够扶住你的烦恼了。但是这种功夫有进步，有时候也会退步，你稍微最近勇猛精进一点呢，你就会很进步，然后你梦境很清净。可是呢，你若不持续的用功呢，过一阵子呢，可能梦中又起贪嗔痴了。所以呢，这只有啊继续的忏悔。所以第二页叫做转业忏。以净土宗来讲，你念佛念念念到呢，把我执的见思烦恼呢全部念断尽了，你可以转所有一切的烦恼为菩提。在行住坐卧当中，你的心都是得到一心不乱的。念咒也可以，修止观或观般若空慧也可以达到这个。第三个灭业忏，是前面的呢福业忏是应该是达到了所谓修我空观而成就，灭业忏呢是指修法空观而成就的。所以灭业忏是修呢灭掉了尘沙惑或是无明惑。好，这是以天台来讲，天台来讲的话就是转业忏是呢念断了这个见思惑都断尽了，可是细微的尘沙惑无明惑要等到灭业忏的时候，理一心不乱的时候你才能够证悟。当然理一心不乱以瑜伽师地论来讲呢，就以见到位的这个初地菩萨或者是四果的初果须陀洹。好，中国古来祖师常常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可是这个理一心不乱里面也有深浅的功夫的。所以普贤菩萨教我们呢，是敬畏来际要常常的忏悔业障的。那忏悔业障里面呢，第一个呢有我们讲说杀盗淫妄酒，杀盗淫妄这四重戒，这个呢叫做性罪。性罪就是说不管你学不学佛，你只要犯了杀盗淫妄酒，你自然就有恶业果报。 所以假如你破了杀盗淫妄酒的话，那你要继续修法忏悔。那酒广义的包含着安非他命、毒品或是摇头丸种种，这个叫遮罪。遮罪就是说，这个呢，酒本身啊是空性的，但是酒后呢喝太多啊是会让你乱性的，所以酒喝过多了呢，会连前面的杀盗淫妄都容易犯，所以四众戒叫做性罪，佛性的性，而九戒叫做遮罪，遮盖的遮就是预防的意思。所以这个酒罪呢，你是可以发露忏悔的。那发露忏悔里面有分事忏，也有分理忏。好，事忏理忏好，我待会会讲。事忏很简单的具体说，比方说你拜佛或是拜大悲忏，以鬼而拜，好，比如说这个念大悲忏，那一直求到呢佛梦中加持，或是呢梦中有各种瑞相来显现，这样子呢你业障才能忏除。但是在这里哈，我要说明一下，事忏呢有两类。依不同的经论来说呢，有些经论呢是要求到说，你拜某些忏，你一直要拜到呢佛菩萨在梦中现前了，放光加持你，你有瑞相，然后呢你的业障才能够算忏除清净啊，就是要见相而业障才忏除。可是某一类的经论呢也会说，你不需要见相，你就一直拜，那你自己呢业障忏除的时候，你知道你身心可以清凉。比如说像大悲忏，他就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拜到观世音菩萨现前放光加持力才叫做业障忏除，当你能够拜到这样的功夫，那是非常好。可是呢就算你还没见到观世音菩萨，你每天拜大悲神咒拜大悲忏，拜大悲忏念大悲咒，对不对？大悲咒里面不是说无间众愆吗？对不对啊，缠身恶疾啊，就算你要做恶道的无间重罪啊，或所有一切的病痛呢，你在冥冥中自自然然呢都能够忏除业障。所以我要说的说，在事忏里面有分两类，一类经论说要见瑞相业障才忏除，另外一类经论说不用见瑞相，你只要一直肯拜肯继续的修持，你身心得到清凉清安，你业障自自然然就会忏除。好，接下来再请看38页倒数第三行，忏除业障。那业障包含什么呢？包含着烦恼障、业障跟报障。所谓烦恼，烦恼就是我们现在贪嗔痴的烦恼，烦恼很多的时候，迷惑很多的时候，也是会障碍你自己的。那个业障呢，业障有过去式的，也有现在式的，造了恶业而现在现前。报障有分三种，第一种有现世报，第二个有来生报，第三个有后世报。好，报障有第一个，比如说你现在造了恶因，立刻现身呢就得到果报，比如说你杀父亲、杀父母、杀阿罗汉、破和合身，那这个果报很重。对，像佛陀在世的时候，阿舍世王，对不对？他就有现世的果报，就入阿鼻地狱啊，那叫现世报。第二个生报，就是下一生会报，比如你现在造恶业，下一生他会呢有果报。第三个叫后报，后报就是后来的后，就是你现在造恶业，可是哪时候报不一定，要经过好多事，有时候经过无量劫，因缘成熟的时候，他自然就会有果报。所以这个报障也有分三种，现世报、身报、来生的身、后报、后来的后。所以佛门里面常说，他说不是不报，善有善报嘛，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讲忏除业障，是说包含过去的祸、烦恼的障、现在的祸，以及过去所造的业，以及现在所造的业，以及将来我受的苦果报障，我三种呢我都自诚忏悔。好，所以举一个代表三个都包含，虽然它经文里面叫忏悔业障，事实上包含忏除烦恼障、业障跟报障。 因为凡夫是由惑业苦而形成的，你有迷惑而造业，造业就受苦，受苦又再继续迷惑造业。好，所以再来请看39页，忏悔有两种，一个叫做理忏跟事忏。事忏是指做法忏，39页第一行，以排除你身口二业。理忏的话就比较深，理忏又一般讲最主要除你的恶业，你的意念啊，又叫做实相忏。可是呢，现在我们立于佛在世已经很遥远，众生每一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啊，这个业障的确很深重，所以在大乘佛法里面，任何一个法门都要专修忏悔，业障忏悔清净了，你才能够真正的勇猛精进而修学。所以事忏就是对三宝面前发露忏悔，至诚虔诚而那五体投地的，就好像呢山崩下来一样，你放声大哭至诚忏悔，这叫事忏。第二个叫理忏，理忏就像普贤观经里面讲的，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罪入重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这个只是忏悔法门，这是在《观普贤行法经》的讲六根忏悔。六根忏悔跟《法华经》的这个法师功德品六根品啊有关系。那我先讲事忏哈，不但呢在显教如此啊，西藏也是如此。你学西藏佛教，我上次说过，要学12年的显教经论，还要修四加行。释迦行昼夜精进修起码要修3年，快的话也2年。那这释迦行里面有一个，第一个要拜佛，拜10万拜，而且不是像我们这样要趴下去拜，那是很高度的运动。而且你在拜佛的时候，你要念皈依跟发心文，你要做10万遍。第二个呢你要念呢这个金刚萨埵百字明，金刚萨埵就是显教的普贤菩萨，就是这个普贤菩萨，在密教叫金刚萨埵菩萨，它有100个咒语叫做金刚萨埵百字明，就像大悲咒一样有100个咒语。好，那你必须要念10万遍，它有长咒。接下来第三个，你要修现曼达啊，你忏除业障以后还要修福修慧。那修福修慧最具体的方法是透过现曼达的时候而让你升起这个福德跟智慧跟广大的大悲愿心。第四个要修上师相应法啊，你的上师像有些红白黄花里面，红教的上师就修莲花生大师的咒语跟上师的咒语，要念10万遍。所以西藏呢是透过这个10万拜啊，是来忏除你的业障的啊，所以这四加行是非常重要的。四加行就像呢盖房子的地基一样，你要打的基础够的时候呢，你四加行修满了以后，上师才会传你的新的法，传你四臂观音也是要求你念30万遍或100万遍。那这个呢，西藏呢尤其很重视在佛陀的圣地礼拜，比方说在菩提迦耶，就是贤劫千佛成佛的地方，在印度现在的 Bodhigaya 菩提迦耶，过去佛在这边成佛，释迦牟尼佛也在菩提树下金刚宝座而成佛。很不可思议的，不管经过这个地球啊，经过几次核爆炸啊，或者大变动，未来下面一尊佛弥勒菩萨，我们讲当来下生弥勒尊佛，经过56亿7000万年以后，他还是降生在印度原来那个地方，只是那时候不叫菩提树，叫龙华树，他还是在那边成佛。所以贤劫有1000尊佛啊，都会在同个地方成佛。所以在西藏人的想法里面，这个地方的他们叫磁场跟加持力是最大的，所以他们呢往往都会选到菩提迦耶去修10万拜的大礼拜。好，那在世俗地上，当然讲佛的圣地或四大名山的的确确有它不可思议的地方，可是在圣义地角度讲，假如你自己不能够到菩提迦耶的话，你也可以观想你现在所拜的地方就是佛成佛的地方，因为净虚空遍法界就在你的心嘛，这是很重要的哈。可是你这样事相忏悔，你有能拜的人所礼的对象，我礼的佛或佛塔 但是还是在能所。不管你怎么拜，都还是在事相忏。真正要修理忏的话，像普贤观经里面讲呢，那必须呢要破除无我。所以他这里讲，若欲真正的就近忏悔，要端坐念十相。念十相就是念第一谛义，念般若空慧。你这样子呢，不管过去现在未来呢，无量劫的罪业呢，就像霜跟露一样。你像山上若结冰啊，有霜跟露，碰到什么东西会融化？太阳。所以他讲慧日能消除啊，这里的慧是指般若空慧，就你真正修到那个般若空慧，一灯能破千年暗的时候呢，那样的智慧就可以把你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一切重罪呢，通通都消除，这个才叫就近忏悔。所以注意听好，鼓励大家要修理忏之前也要修事忏。从事项上你这样去修修修修十万遍大悲神咒，或是十万拜四加行，修到最后你心清净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悟入到理忏的境界。有很多人说，哎呀，只要修般若空观就好了，那我干嘛要执着那个数字？错，这是依教奉行，不是执着。好，所以呢，这个也给我很大的启发。我觉得我们汉地显教的这个佛教徒啊，你假如去看古来的高僧啊，真正有成就的，像诵《金刚经》《金刚经感应录》里面，他一辈子念是多少遍呢？30万遍《金刚经》啊，对不对？在净土圣贤录念《阿弥陀经》跟念《阿弥陀佛》，他念30万遍《弥陀经》啊，对不对？念1000万遍《阿弥陀佛》啊，你想你可以做发大心，能够念个100万遍、1000万遍，当然你有个目标，你就会勇猛精进啊。才能忏除你无量劫的罪业啊！否则你以为一天只要念3遍，这样悠悠乎乎啊，出轮回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这里呢，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就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我会对于汉地的我们显教佛弟子的人，我会建议你，不管学任何法门，好，比如你喜欢欢喜，你读普贤行愿品，你为了自己，为了一切的众生，在一段的时间，3年到5年，念满3000遍或5000遍吧。你念到最好能够把整部普贤行愿品背起来，那功德力很大。你说我跟普贤行愿品没有缘，你喜欢读法华经也可以，念3000部普门品或5000遍，对不对？你喜欢念咒，你就念10万遍大悲神咒，这样力量才大，否则念个1遍2遍的，我跟你讲，结结善缘而已。好，所以忏除业障它是要有很勇猛精进的，你要从事相上昼夜的忏悔，才能够达到理相忏。理相忏是什么呢？好，请看下一张幻灯片。我们常常讲的这首偈子，大家知道：罪性本空由心造，心若灭时罪亦亡，心亡罪灭两俱空，此则是名真忏悔。这个是讲理忏，这个不是讲事忏。他说罪本身是性空的，但是一切的罪业从哪里来？是因为你有我执，你有了我，你就会起阿赖耶识。好，第六世、第七世妄想分别执着，你就会起心动念造作很多的罪业。所以罪啊本身是性空的，但是凡夫迷失的时候，他是会起心动念造罪的。那你想要修理忏的话，你要心若灭时罪亦亡。这里的心是指妄心，妄心灭除的时候，你的罪才会停。心亡，罪也灭了，能所两个都俱空的时候，这个才叫真正的忏悔。所以凡夫要达到这个境界不容易。那假如以修法华三昧来讲呢，我可以譬喻给大家听哦。假如你修事忏，你就每天诵妙法莲华经啊，不应该先拜忏，先拜法华三昧忏拜一遍，然后呢你有空的话你就诵安乐行品，或者修妙法莲华经，一天念一卷，一卷一共它有7卷，有28品，一天念一卷，起码1个小时。念完了以后呢，你就端坐念十相，你可以念佛也可以修止观。好，那你就那法华三昧的这个主要忏主是普贤菩萨，你必须一直昼夜精进。在普贤菩萨劝发品里面说，若有众生必须呢21天昼夜精进而忏悔， 当然有些人21天看到了普贤菩萨，有些人还没有，那表示呢你的福德因缘还不够，那你就继续再拜21天，第三个21天，第4个21天，你一直要拜到什么时候呢？拜到普贤菩萨亲自骑六牙白象来呢为你放光加持的话，那你才会进入礼忏。谁有没有做到？有，中国智者大师的师父就是慧思大师。慧思大师他从小出家，童真出家，他就昼夜诵法华经，他专修法华三昧。他有一天诵到法华经的经文的时候，突然普贤菩萨现身了，放光加持他，用手，普贤菩萨放光用磨他的顶，所以他的额头是凸起来的，就是什么叫无间顶像，这是很殊胜的哈。所以你去看智者大师的这个画像里面，他头盖骨是凸起来的，那个呢他是进入到礼忏的境界。这样子的话，你会得全陀罗尼门，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这个业障啊，就在一念当中就忏除了。那智者大师呢的师父就慧思大师呢，一切的经论他就通达了。好，所以礼忏也不可以只礼费事，要从事忏里面下手，从事忏一直穷尽呢，到了究竟处的时候，自然就会悟入到这里讲的罪性本空由心造，心若灭时罪亦亡，心亡罪灭两俱空，此则是名真忏悔。否则呢，你讲礼忏礼忏呢，你讲心，其实讲归讲，好，你是不受用的，因为呢，贪嗔痴一来的时候，还是会继续轮回的。所以这段呢非常很重要，请大家多看一看。在这里我补充一下，那业障忏除前跟没有忏除前有没有什么差别？有。假如你没有忏除业障的话，业障重的人呢，假如以中国了凡四训的话，他说人恶业很深重的时候有7种现象。第一个，神识昏色，转头即忘，头脑糊里糊涂的，人家跟你讲什么一转头就忘了。这要提醒你，这个当然这个业障有人有轻有重，有深跟浅，有轻重，有人有深跟浅。有些人、他神识很昏昧，造了很多重罪。第二个，没有事情的时候常常生烦恼，这个也是业障相。第三个，看到君子觉得很不高兴，那自己呢很丢脸，而且呢不喜欢看到正直的人，这个也是业障重。第四个，听到别人讲到真正纯正的佛法，他心中非常不高兴，喜欢跟人家辩论，嗜智辩聪，这个也是业障重。第五个，人家好心呢来布施你，你接受人家布施的时候，你反而呢嫉妒人家，怨恨人家，不生欢喜心，这个也是障碍很重。第六个，晚上常常夜梦颠倒，做了很多梦，噩梦，尤其像梦见死人啊，棺材啊，或是刀光剑影啊，或是被人家吓醒啊，或是晚上幽冥界众生来干扰你，那这个要承认也是障碍很深。第七个，妄言失智，就是胡说八道，随便乱说话，神经颠倒，就像我们现在讲精神错乱，这样子也是罪业深重的。那反过来讲，假如你真正用功，好，不管修任何法门，你真正业障忏除的时候，第一，你的心开始会清安，记忆力也会增强。第二，心中不会常常生烦恼，会常常生智慧。第三，看到有仁德的君子或是圣人，会很欢喜，想要亲近。第四个，听到人家讲正法的时候，心中会法喜充满。第五个，人家布施给你或帮助你的时候，你心中会常常生感恩的心，报答的心。第六个，梦中呢没有噩梦，常常是吉祥的梦，乃至于无梦，夜梦安详，这个也是业障忏除了。第六个呢，不会胡说八道，讲话非常谨慎有智慧，这个也是业障忏除的相貌。好，接下来再看，请看下面的经文39页，菩萨智念，我于过去无始劫中由贪嗔痴发身口意作诸恶业无量无边，若此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界不能容受。菩萨啊，自念，什么叫做自念？就是当你发起菩提心啊，有清净的心， 常常懂得到觉照自己有过失的时候，这叫做菩萨自念。我们凡夫有时候迷失了自己，自己有错的时候不知道，所以常常知道有过错而愿意去改的时候，清净的心有觉照的功夫，这个叫做菩萨自念。好，自念发菩提心而静心觉照。菩萨想一想，当然菩萨在行菩萨道里面，他有大菩萨小菩萨，功夫深浅不同，有些菩萨的神通力很广大，有些菩萨呢功夫比较浅。可是当菩萨有神通的时候，有智慧的时候，他看到自己过去在无量劫里面轮回的时候啊，从无始劫中啊，心中内有三毒烦恼，贪嗔痴，外呢造身口意，造诸各种恶业。那这种恶业里面呢，其中以十恶业最多，啊，就是十善业的相反，就是十恶业。所以他造作了这个恶业呢，是无量无边的。那凡夫呢，除了造善业之外，就是造恶业。不造恶业的时候，也不造善业的时候，常常是呢无忌业。所以在注解里面呢，他有讲，在四十页第一行，业有三种，有善恶跟不动。不动就是讲无忌业的意思。这里的无忌业不是不思善不思恶，不是那个，而是呢就是很无明啊，善的也不想，恶的也不想，就很呆滞。那这样子也是迷惑。那菩萨想说，我过去现在未来所造的恶业，我跟众生是无量无边的。假如这个恶业有体相，有体而且有形象的话，哎呀，可能尽虚空遍法界都装不下的，啊，这是这一段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就要知道，造的恶业最容易造的是什么？念头。我刚才说身跟口你不犯很容易，可是意念呢，要常常忏悔。我们是凡夫有情众生，身在欲界六道轮回里面，那是一定呢，意念是有妄念纷飞的。但是你若没有恶念的话，你就不会坐在这里啦。所以那意念里面最难的呢是什么？看别人的过失。所以弘一大师说，戒啊是戒自己而不是戒别人。而印光大师也常常鼓励我们说，只管自己不要管人家。好，这不是自私，修行真的是应该管自己，不要去管别人。你自己的贪嗔痴都管不完，你还有哪有时间管别人呢？所以印光大师说，只管自己不管人家，看别人呢要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优点，每一个人都有缺点，但是我们凡夫哦，当你我执现前的时候，大部分呢都是看人家的缺点，看人家呢这个不顺眼，那个很懈怠，那个很混，这个很狡猾，其实这个是你我执起现行。所以你学菩萨道，尤其是学华严经普贤十大愿的人呢，你应该看一切人都是佛菩萨，应该去看人家的优点。举一个例子啊，我常常比喻说，眼睛呢可以看遍三千大千世界，但是眼睛看不到什么？眉毛。你一定要拿个镜子一照，你才可以看到自己的眉毛啊。那这个照就是譬喻说，要用佛法常来照明自己的心。你若没有佛法常常来警觉自己的话，你动不动一看到别人哦，我执起现行，你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可是人家的优点你就没有欣赏啊。所以学佛的人，你若真的想要断我执啊，你应该看一切人都是佛菩萨，只有你自己是凡夫。所以这个譬喻是来自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你看善财童子第一参他拜文殊师利菩萨，然后出去参学五十三参，在家出家男众女众婆罗门佛教外道徒，他通通就去看人家的优点啊，他是想要跟人家学习的，他不会去看人家的缺点。他就算看到人家缺点，他心中很清楚，但是他默然。所以看一切的众生都是佛菩萨，只有你自己是凡夫，这是印光大师开示的。其实这是华严的境界，这是很了不起的。你慢慢这样的话，你的心中哦会分别心比较淡，是非心会比较少，执着心会比较轻，慢慢慢慢慢的，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就会越来越淡，这个才叫真正的在心地中有忏悔的功夫。好，所以请看像一张下张幻灯片， 在六祖坛经里面呢，就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若见他人非，自非却相左。这个呢，我有打一半的寄送在你的补充资料第五页，请看补充资料第五页忏悔业障的第三条。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或者不见他人过，若见他人非，自非却相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但自却非心，打除烦恼破，增爱不关心，长生两腿卧。那好，幻灯片呢，写的比较全哈。你可以看，他说若是真正的修道人，是不会有时间去看世间人的过失的。古来禅宗啊，他专心呢在观心或参话头的时候，他行住坐卧24小时就是照顾自己的念头。甚至以前禅宗的公案，有些呢进了厕所出来呢，裤子都忘了拉。好，那表示到他心专注在自己的念头的时候，世间的所有的一切他是没有时间去管的。所以若真正的修道人，这里讲的真修道人就是说在心地法门下功夫的人，他是没有时间见到世间人或者他人的过失的。他说若见他人非，自非却相左，假如你心中常常看到别人有是非有过错的话，那要小心提醒你，不是他有错，是你心中啊分别的种子起现行太多了，自非却相左，你的心中已经走到旁门左道去了，你没有走到正道里面，所以叫自非却相左。自非就是说自己的念头不正确，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人家有过错的时候跟你是没有相关的啊，对不对？你何必去管别人呢？假如你一直眼睛都去看别人的过失的话，我非啊自有过，表示你的分别心啊执着心很重。所以真正修行的人，我告诉你，你真正功夫得力的时候，你呢心是比较清净的，你是很少看到别人的过失，看到别人的过失也是如梦如幻的，你不会别人因为讲一句话，哎呀你就永远放在心里，非常的执着啊。但自却非心，打除烦恼错，下面很重要，但自却非心，这是修行的关键。修的那个关键是要对自己的自非心，自就是自己的自信，自己的念头，却就是除去排除你那种看是非以及看好坏分别的心。所以六祖大师不是讲吗，什么叫皈依佛？皈依佛除了皈依外面的三宝佛之外，还要自信众生誓愿度啊，对不对？自信烦恼誓愿断，自信法门誓愿学，自信佛道誓愿成。所以讲自信法门呢誓愿学，还有自信烦恼誓愿断，自信烦恼誓愿断就是这句话，但自却非心。你应该对自己的起心妄念呢去下功夫，然后把你的所有一切烦恼的根啊把它打破，所以叫打除烦恼破。训练自己真爱不关心，我昨天不是讲吗，楞严经佛对阿难尊讲修无漏业，对不对？好，远离世间真爱恶心。你看这边又讲到真爱不关心，表示说善跟恶你都不动心，这样的话你吃饭的时候吃饭，睡觉的时候睡觉，然后呢坐禅的时候坐禅，那睡觉的时候长伸两腿卧，哎，脚一伸就睡着了。所以好，这一段呢六祖坛经虽然讲心地法门，但是六祖大师也提醒我们说，真正的下手功夫呢应该呢从哪里忏悔业障呢？从自己的起心动念。而起心动念里最容易犯的是什么？看别人的过失。所以修行人应该把看别人的过失转过来，常常反观自己的过失，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忏除罪业。好，另外在这个若此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界不能容受。在这一段里面呢，请大家翻一下清文记好不好，慈州法师的清文记，蓝色这一本，请你翻开48页。慈州法师啊，一生弘扬华严，也严持戒律，也求生净土，他对普贤行愿品也很有体会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虽然以集要书为本，但是关键的地方我会请你参考清文记，在清文记48页注解第一段的倒数第一行，有没有看到我今昔已清净三业那个黑体字前面一行，有没有？有找到吗？没有找到举手。原忏悔业障者，什么叫忏悔业障？所谓忏悔业障，就是忏悔我见，我执我见，我见一空的话呢，无始以来所造的恶业，一刹那之间都能够就近的忏除。所以换句话说，你忏悔，你忏悔什么呢？忏除我们多生多劫的我执我见。我们烦恼这个我执的习气是很难断的，那怎么下功夫呢？举一个例子，假如你喜欢念佛的人，你念佛念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念念念到净虚空遍法界都是佛号，然后你突然忘记了身体在哪里，那你有这样的一次经验的话，你佛法就会有很大的超越。同样禅坐也是，修四念处，假如你静坐坐得很好，有时候坐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有一天你坐坐坐坐坐到自己能坐的身体所坐的地点跟时间空间通通的都了不可得的时候啊，你身心空过一次呢，你的业障就会忏除很多，你的智慧也会大开。当然古来像禅宗，像说坐破蒲团啊，大彻大悟，大家也有呢初观然后二观跟三观的。所以也就是说你持咒也是这样啊，你念到最后呢，净虚空遍法界都是咒语，行住坐卧睡觉的都是咒语，甚至念到谁在持咒也了不可得的时候啊，你的我执啊，我见一空啊，你无始劫的业障就会忏除非常多。就像一灯能破千年暗啊，无量劫的黑暗呢，就是呢就会被忏除了。所以持咒法师这一段注解很好，说真正你忏除忏什么，就是忏你多生多劫的我执我见。所以金刚经里面说，如来无有，如来呢无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人相我相是指人我的对立，这是指我执。众生相寿者相，众生代表空间，寿者相代表时间。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代表你破了法执。所以为什么修空观里面要修我空观跟法空观？法空观是对峙于众生相跟寿者相，对一切的事出世间万法都要去突破。而修我空观的人呢，是先要对人我的这个对立呢，先要去努力下功夫。那为什么我会讲说忏悔业障是说不要去看别人的过失呢？是因为我们生生世世啊，动个念头就是人我的对立。那现在呢，你不要眼睛只是往外看，眼睛转过来看你自己的念头，对不对？所以在禅堂里面呢，你的眼睛乱飘乱飘，那禅师的啪的一声就会呢看到你的脚下，就说看住你自己的念头，不要去管外境，外境是虚妄的。你这样子不要看外面的念头，转过来看自己的念头，你才能够生生世世调伏你这种人我啊，生生世世呢习惯而养成自然的这种分别心。所以分别心越来越强的人呢，他人我的对立自然强。那真正的呢，我们拜大悲忏，我们拜金刚宝忏，或是念一切的法门忏悔，就是要呢能够对治你的这个能所的心，而修平等的心，而呢到最后能所都双亡，你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有下功夫啊。好，希望大家能够用心体会。好，接下来再看我再看回集要书41页。我今昔已清净三业，遍于法界，即为成刹，一切诸佛菩萨众前诚心忏悔，后补护照，恒住境界一切功德。这段话非常重要哈。当你发起，你知道说我们过去现在未来菩萨自念我跟一切的众生无量的罪业无量无边，那当然我们就要昼夜忏悔啊。今天要怎么忏悔呢？我今昔以清净三业，要以清净的身口意三业。什么叫清净三业？简单讲，要有真诚的心，要有恭敬的心。 譬如说你身啊披幔衣或披海青，你真诚的在拜佛，口你不讲是非，你口业清净，意念呢真正观想佛或菩萨，你这样身口意业清净的心，真诚的心，至诚的心来拜佛，这样才叫做清净三业。那怎样可以说具体的达到至诚恭敬呢？要有两方面。第一个，深信靠自己今生力量要出轮回很难，要有出离心。第二个，要深信仰仗诸佛菩萨的大悲愿力，才能够得到出离而解脱，你就会发大悲愿力。所以真正呢有清净心或真正恭敬心的人，他一定有强烈的出离心。第二个，他也会仰仗佛菩萨，说哎呀，若没有仰仗佛菩萨，我生生世世都在轮回啊，要断这么多的烦恼，我无量劫造这么多的重罪，要真正要出轮回是很难的。这样你的心升起的时候，你才会有清净三业。再来，那你所拜的境界呢，要观想不单单只有一尊佛，有无量无边的诸佛。所以他下面讲，遍于净虚空，遍法界，即为刹尘刹，一切的诸佛菩萨面前，我都真诚的忏悔。所以这个你要观想，要所缘境要观想。那刚开始很难，我建议各位可以观想一尊佛，再来观想变成三尊，再来变成东西南北中，变五尊佛，再来观想变九尊佛，再来变成一圈两圈三圈无量无边的诸佛。你可以观想一尊阿弥陀佛变成无量无边的诸佛。当然假如你拜大悲观世音菩萨，你也可以观想一尊观音菩萨变成净虚空遍法界无量无边的都是大悲观世音菩萨。你这样子呢，好，所以第一个条件要清净三业，第二个要修观想，观想所拜的佛不单只有一尊佛，是一切诸佛菩萨，我都真诚的忏悔。接下来要讲诚心忏悔，要真诚心，而且还要发愿后不复造，这个四个字画起来。真诚的心拜忏悔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放声大哭，有时候你会泪流满面，有时候你会拜的法喜充满，有时候拜的从头到脚都清凉。有时候有些灵友跟我说，师父啊，我每次啊拜佛的时候啊，我都想到我跟无量的众生啊造了很多重罪，轮回很苦，我都放声大哭啊。可是哭完了，一碰到境界跟老公一吵啊，哎呀，我的天心又起了。我说那就继续忏悔啊，你以为你无量劫的业力只要哭个两三次就能解决的吧？但是起码呢，你真正有忏悔心哦，我可以告诉各位，我跟大家分享，假如你刚开始嗔心有十分哦，你常常忏悔的时候，你那个嗔心啊会降低的，会变成八分。当碰到下次境界来呢，可能呢你又会发脾气，没关系，又破口大骂，骂了脾气，那就再继续忏悔。但是继续忏悔以后，你就会变成六分，再来五分、四分。菩萨刚才讲，自念我过去跟一切的众生啊所造的罪业，不是只有一生的。所以恶业是要昼夜忏悔的。这里讲诚心忏悔，后不复造，是要常常提醒自己。那又不小心再造怎么办呢？有时候是自己恶念还是很强，有时候是自己不想造，但是呢过去造了恶缘，外面的境界回来诱惑你，你一用功以后呢，哎，你的好朋友说，来呀，你不用吃素啦，我来追你啊，劝你去喝酒啊，非得不贪吃金皮，哎，你又去喝酒了。那这是什么？这是恶缘呢，恶友来诱惑你。那你不小心造了，那又再继续忏悔。有时候是自己没有不愿意去造，恶缘也没有，但是过去的业力发动的时候，连梦中呢自己也会造恶业，也梦中也做杀盗淫妄酒，那你就要警惕自己说啊，过去的恶业还很强，我现在身口虽然不造，可是若是现在一断气的话，那你想想看，你投胎要去哪里啊？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的。所以这个呢，恶业只有敬未来际的忏悔，但是假如你肯忏悔的话呢，绝对呢一定会有效的。所以你的恶念会从十分变成八分，变成六分，到最后四分。好，就像刚才讲的福业忏、转业忏跟灭业忏一样，你只要敬未来际的忏悔，而且求佛菩萨加持。好， 所以下面讲恒住境界一切功德。好，这两次句话很重要，诚心忏悔后不复造，这是代表忏悔业障，也就是讲净化身心。接下来你要恒住境界一切功德，也就是要积聚福德资粮。有时候你自己福德资粮不够啊，恶业会很多，恶的同参道友很多，恶言很多，来诱惑你或是来鼓励你造业，那表示你的功德力不够。所以我再讲一遍哈，诚心忏悔后不复造是指忏悔业障，也就是净化身心。恒诸境界一切功德，就是呢积聚资粮，修福修慧。所以当你这样业力很重的时候呢，比如说你最近发现哎呀自己做了很多噩梦的时候，你除了忏悔之外，还要发大心，流通佛法，护持正法啊，积聚广大的福德资粮，这样也能忏除业障。举一个例子，佛在世的时候叫做言喻经，有弟子就问佛说，佛陀你讲了吗，因缘果报都不可改变，那我们怎么忏除业障呢？佛就做一个很好的譬喻，他说，善男子善女人，假如我现在把一包盐啊丢在一杯水里面，一个茶杯搅一搅，那你喝咸不咸啊？当然很咸了。假如我把同样的一包盐丢在一个大壶里面，好，湖水是淡的嘛，丢在一个很大很大的湖泊里面，你把它搅一搅，然后你再来舀一瓢，会不会咸呢？不太会咸嘛，对不对？这个盐就是指譬喻我们所造的恶业。假如试忏的话，那你修试忏，除非你要修到理忏观罪性空，你观盐本身了不可得，那盐才会消失。可是你还没有修到理相实相忏或是理忏的时候，盐巴还是盐巴。那这个水呢，小杯的水修成变成一大的湖水，代表你呢修福修慧的功德力。假如你有广大的功德力化，纵使业障现前了呢，你呢可以观呢这个苦也了不可得。所以佛陀就用这个譬喻来说，忏悔业障是有它的功德力的啊。所以恒住境界一切功德，就好像我们譬喻一样，你要修广大的福田，由你的一杯水的功德力修成变成一个大的湖水，最好能够修的一个大的海水，乃至于呢像净虚空遍法界的一样广大无边的福德资粮。那这样的话，恶业现前的时候，你要不会没有苦受，而且你才能够进一步的去观罪业本身也是空的。谁能做到？举一个例子，佛陀本身呢，佛陀在本身经里面也说，佛也曾经头痛三天，有没有？佛也有这个麻脉之报，对不对？那佛他就曾经说，他在过去世的时候，曾经跟呢村庄的人投胎做海边的渔夫。那佛陀当时是小孩，那渔夫的每天就是去捕鱼哦，捕鱼回来呢，大家都杀生啊，好，觉得理所当然呐，这是他们的职业。可是有一天呢，这个村庄的人捕到一条非常非常大的鱼，大家很高兴，要做庆生，就宰割鱼呢来做晚会，然后大家就吃鱼的肉。可是佛陀当时是这个村庄的小孩，他是吃素的，他不喜欢吃肉，但是他很顽皮，拿了一个棒呢捶那个鱼头，叩叩叩三天，所以佛成佛的时候他还会有头痛三天。可是佛虽然头痛三天，但是呢他因为是佛，所以他可以观呢一切的苦啊是了不可得的，所以他心中没有一切的苦受。但是在因缘果报现前的时候，他还是呢躲不掉因缘果报的。这个譬喻就是说，假如那包盐巴，好，就像我们造的恶业，你不修福修慧，不忏除业障，你的福报只有那个水一杯的水那么大的时候，那业力一现前的时候，哎呀你整个身心呢就好像在地狱一样，是非常苦的。同样的，假如你愿意常常的昼夜这个忏悔业障，而且恒住境界，心中发愿还要好好的持戒修福修慧，把心安住在戒定慧上。这里讲境界只是代表着戒定慧啊，恒住境界包含着戒定慧，因为经文只用戒来代好，三无漏学。一切功德就表示说，你要发大愿心，要发菩提心，广度众生，要修福修慧。那这样子的话，你的业障才能够真正的忏除清净。啊， 好，再看下一张幻灯片。所以在中国的慈悲三昧水忏里面呢，就说到发忏悔的心，拜忏要有七种心。哎，不是这片吧？那个是刚才的六祖慧能大师的。哎呀，请看，对，要有七种心，就说真正拜忏呢、啊，不单单呢哈、哦，要有忏悔的心，还要有七种心。第一要有惭愧的心，第二个要有恐怖的心，第三要有厌离的心，第四要有发菩提心，第五个要有了解愿亲平等的心，第六个要有念佛念报佛恩的心，第七个还要观罪性空的心。详细的呢，你可以去看慈悲三昧水忏的注解，最有名的注解是民国时代地贤法师在地贤法师的全集里面，他有慈悲三昧水忏的注解，他对这七段讲得非常详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在这边就简单的介绍哈、啊。就是说第一个要有惭愧的心，就要想到说，哎呀，我今天是凡夫，对不对？我跟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一样呢，我都要真诚的忏悔我的业障。你想想，诸佛菩萨过去在轮回里没有成佛的时候，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是凡夫啊，造过很多很多的恶业，所以我们要真诚的忏悔，所以要有见贤思齐焉的心。现在呢，我发觉一时代的年轻人哦，价值观哦，跟道德观不太一样。有时候呢，他做杀盗淫妄酒的事情啊，你讲他，他也呢不动于声色，表示他们呢惭愧心比较薄。惭愧就是常常知道自己有错，知道自己呢是个凡夫。第二个恐怖心，就想说假如我现在还继续造三恶道的贪嗔痴杀盗淫妄酒，我假如不忏悔的话，哎呀，我将来啊一定会堕地狱恶鬼畜生的，三途一报啊，五千劫啊，是万岁万万岁的。那你要就会有恐怖的心，那你就会想精进忏悔，你就会告诉自己我永远以后不要再犯。那我过去还没有学习佛法之前，不管有意的无意的，或是已经造了或是没有造的呢，啊，就让它过去。好，你这样子呢，你才会有恐怖心。第三个，真正有忏悔业障的人，他会生厌离心，觉得说这个轮回啊是真的很苦的，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他会升起强烈出六道轮回的这个厌离心，这个才叫真正忏悔业障。所以这里面讲的七个心，也是检查你自己是不是真正有忏悔业障。那种忏悔不是只是在嘴巴上讲，要有具体的行动。第四个，假如你真正肯忏悔业障，后不诚心忏悔，后不复造，而且恒住境界一切功德的话，你会发起广大的菩提心。除了呢自己忏悔一样，也看一切的众生哦，没有闻到佛法的时候，他也在轮回，就更苦。你反而要发大愿心去帮助他们，这个叫发菩提心。第五个，你能够观愿亲平等啊，这个就是我在讲普贤行愿品常常提的。我觉得我学普贤十大愿，第一个最大的受用呢，会发广大的菩提心；第二个会忏除业障，你会见每天忏除业障；第三个还要学到一个什么广大的平等心，尤其是愿亲平等。你学其他的法门，可能你的心不一定平等，哎，你自己很好，别人管他的，对不对？你自己很精进，可能看众生都不精进。可是若修普贤十大愿的人呢，就一者礼敬诸佛开始呢，你就会学到哦，平等心很重要，尤其最难的修是愿亲要平等。第六个，你会啊常常忏悔，因为常常拜佛诵大乘的经论，所以你会感受到呢，要常常要感得要报佛的恩，念报佛恩。第七个，会鼓励你勇猛精进，要学习般若空慧，因为从事相的忏悔要进入理忏的时候呢，你要观我空跟法空的时候，一定要学般若波罗蜜，所以这里叫观罪性空。在这里啊，再请看，这是跟大家补充的啊，这是很重要的。这慈悲三昧水忏里面讲要发七种心，好，请看《集要疏》第42页。 如是虚空界境，众生界境，众生业境，众生烦恼境，我忏乃尽。而虚空界乃是众生烦恼不可尽故，我此忏悔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这个呢也是总显无有穷尽，就说菩萨想到自己跟一切的众生昼夜而且念念都要忏悔，一直到成佛的时候之前呢，他呢都没有穷尽，所以他讲念念相续没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很了解，也常常的重复哈，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了解，我就不解释了。但是在这里也请大家翻一下清文记蓝色这一本第50页，50页里面呢，慈州法师引了一段很重要的注疏，在50页倒数第4行，忏悔，你常常拜忏，不管拜地藏忏、金刚宝忏、大悲忏或药师宝忏，常常都会有忏悔这一段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真的很想一句一句会介绍，可是这样讲下去，我一定讲不完，所以我只好请大家回去自己看。这一段很重要，以前多年前我在长庚医院讲普贤行愿品的时候，用这两本集要书、清文记跟集要书一起合来讲，将来会做 MP3 跟大家结缘。在这一段第50页呢，从50页到一直到55页，请你回去自己看。可是以前呢，我是一句一句的详细解释哈，在这里呢，我把它重要的提醒大家。50页是讲说，我们忏悔一定有能忏的心跟所忏的心。所忏的就是说，我们那些不好的恶念跟恶习，我们应该要忏悔。哪些呢？请看50页，清文记50页倒数第2行，忘记人我一，忘记我人我起于身见；二，具足烦恼外欲恶言，我心炽盛真盛；三，内外既具灭善心事，不喜他善；第4，众自三业无恶不为；第5，事虽不广恶心遍布。翻过来，第6，恶心相续昼夜不断；第7，腹诽过失不欲人知。腹诽就是呢包藏的意思，或是把它覆盖，就自己有过失把它藏起来，不喜欢人家知道。第8，鲁护抵徒不畏恶道，鲁护就是很非常刚强，不愿意接受别人教化，抵徒呢就是跟人家发生冲突。第7个里面是讲腹诽过失，是不让人家知道，那凡夫呢被人家不小心知道的时候呢，他反而刚强难化，跟人家变好，甚至呢这个跟人家发生冲突，这叫鲁护抵徒不畏恶道，就是呢不怕地狱恶鬼畜生。第9叫无惭无愧不惧凡圣。第10个甚至波无因果，甚至做一禅体，一禅体就是没有善根的人。这10种恶念跟10种恶心啊，是我们要常常忏悔的。好，详细请大家看。那我们到底忏悔的这10种会得到哪10种真正的清净的心呢？在53页里面就有讲到，1，能够会让你明信因果；2，能够会自愧克责，自己常常有惭愧的心，要求自己；3，不畏恶道，就是对三恶道会常常有恐怖心跟警觉心；4个，不负瑕疵，就是做错了呢会坦诚的承认，而不会去包藏它；5个，乃至于昼夜呢梦中都会断相续心；6个，你会发广大的菩提心；7个，修功补过，就是刚才我讲的要积聚资粮。忏悔除了忏悔之外，你要发积聚广大的6度波罗蜜的这个资粮；8个，你会发真诚的心护持正法，守护正法；9个，你会呢求10方一切诸佛来护念你；10个，你还会很欢喜的心去学般若波罗蜜，观罪性空。好，所以请大家从50页 新闻记五十页到五十五页，好，这很重要很重要，我实在没有时间讲，请你自己看。好，接下来再看补充资料第五页，忏悔业障的第二段。忏悔业障在普贤行愿品讲的是非常重要，但是我补充一下，在西藏的入菩萨行里面呢，他也讲的非常详细。忏悔不单我刚刚我们讲的诚心忏悔后不复造，有时候不单单你只是在佛菩萨面前放声大哭，或是自己认错，或是依忏法或大悲忏的话，你这样子发愿而拜而已，除了这样你还要恒住境界一切功德。那有很多人他忏悔归然忏悔，但是忏悔完了以后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呢，这里在西藏的入菩萨行论里面讲到忏悔要有四种力量，我觉得讲得更具体，跟大家报告啊。请看第补充资料第五页第四段的第二点，入菩萨行提到忏悔要有四种力量，第一个叫出罪力，第二叫医止力，第三叫对治力，第四个叫誓不犯罪力。这四个力量都具足了，你才能够真正忏除你的恶业。第一个叫做出罪力，出罪力又叫做追悔力，就是说你反省自己后悔了。出罪在谁的面前出罪呢？假如以出家众来讲呢，有会在比丘比丘尼十人或二十人面前忏悔。那一般中国人的个性，中国人都比较含蓄，做错了都不太好意思在面前讲，除非在师父面前或师兄弟面前忏悔。那中国人大部分都是在佛像面前忏悔，所以在佛菩萨面前表白你自己做错些什么，这个叫做出罪力，讲出你自己做了些什么罪，叫出罪力。可是讲过了以后，第二个还要依止力，心要依止在哪里呢？要依止在念佛念法念僧，所以依止力又叫做皈依力。就是说你忏悔讲完了以后，你下次还告诉自己要觉而不迷，正而不邪，要静而不染，你常常要能够打三归一，要思念自己佛法僧，把自己的心要回归到依止到这个觉正静，你这个叫做皈依啊，所以依止力很重要。第三，你忏悔了你依止以后，你还要选择一个方法去对治你的烦恼，对治力，所以叫环境力。对治待会我会再讲，比如说你专修念咒，或专念经，或专拜忏，或是专修般若空观，你要选择一个方法去对治你的贪嗔痴的烦恼，这个叫对治力，也叫做环境力，你才能够恢复原来你清净的心啊。否则你嘴巴现在虽然讲身口意你也忏悔了，你也愿意去皈依了，可是呢你心中还是有贪嗔痴烦恼啊，你没办法去对治啊，所以对治力很重要。第四个还要叫誓不犯罪力，又叫做誓愿力，就是你要在佛菩萨面前发广大的愿心，发愿，有点像世间我们台湾民间宗教叫咒抓哈。当然我们佛菩萨不鼓励你咒抓，但是意思说所谓誓愿力是说在佛菩萨面前发愿啊，佛菩萨我是生死轮回的这个凡夫啊，请你发大悲愿心加持我。你常常这样祈求啊，等到下次你不小心快要碰到恶缘的时候啊，佛菩萨他会救护你的。我待会讲个故事给大家听。那同样发誓愿力，愿力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要求，也是鼓励自己。举个例子啊，在《金刚经感应录》里面呢，有一个呢在家居士，在唐朝，他每天就诵《金刚经》，一天念三遍到七遍。有一天他很虔诚在诵经，就晚上他突然做梦了，他梦见呢，他们家有人变成突然有喜宴，结果呢有人呢就有人呢就比比爸爸比比爸爸这样抬一个花轿来，然后四个人是四个童子，然后呢就呢赶快来，然后到他门前就说主人请上轿吧。他那时候觉得奇怪，我家怎么会办喜事呢？那童子就跟他说快点快点，时间来不及，你赶快上轿吧。就他要上轿的那一刹那之间呢，那突然韦陀菩萨现前了，他就说不可以，你不可以上去。结果呢那个轿子呢就走了。 走了以后呢，哎，后来有另外一个轿子来，轿子来了以后呢，哎，他呢就第一个轿子走了，因为是要载他的。第二个轿子他原来看到，哎，另外一个轿子呢是载了一个美女，哇，好漂亮啊！他在梦中他就动了那个染着心了。结果呢，那美女呢就往前抬的时候，他就在后面追。结果这个轿子呢，两个轿子走，越跑越快，跑到一个这个转角的地方，突然就钻进去了。第一个轿子钻进去了，第二个轿子那个美女也下车也钻进去，就他想要跟着跑，他还是跟着跑，在梦中他的意识心就是八世田中还是跟着跑，跟着那一刹那之间呢，这个呢他在跑的那一刹那之间，突然韦陀菩萨就拿了金刚杵，咚的一声，我叫你不可以进去，你怎么又进去呢？就那一刹那之间呢，他很紧张，那他是佛教徒，他梦中觉得自己带法器，他就把自己的引磬啊跟木鱼绷起来就丢进去了。丢进去以后，哎，这梦就醒了。他就觉得很奇怪，怎么我平常诵金刚经，今天刚好做梦梦到韦陀菩萨呢？结果呢，第二天呢，他是一个大户人家，他呢旁边呢，哎，有一些家人呢，突然呢就有一家的这个母猪啊，生了四条小猪，就四条小猪啊，小猪你知道，大家知道母猪生小猪，他本来要生五只的。那结果生出四条小猪，这四条小猪还是睡在母猪旁边，可是呢第五个这个位置呢就摆着一对引磬跟一个木鱼，哇，他就吓死了。然后呢后来他才知道说，哎，你知道吗，主人好奇怪哦，我们家母猪怎么生出四个小猪之外还有引磬跟木鱼。那个大户长者他就知道，哎呀，原来那个木鱼跟引磬就是我家的。原来他才做梦才恍然大悟，意思说昨天啊他一夜力啊，梦中啊魂出游啊，他是应该堕入到畜生道啊，变成投胎变猪的，这是过去的恶业。所以在梦中的时候，我们投胎的时候，你看到的境界是很好的，你投胎到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的，都是呢宫妃才女，都是美女来迎接你的，可是那是虚妄的，他绝对不会跟猪爸爸跟猪妈妈来接你吧，不会的。可是在梦中你会觉得非常的欢喜很庄严，然后引起你的染污心，所以他要他上轿。那个呢很漂亮的女孩子诱惑他，那就过去的冤亲债主，所以韦陀菩萨就告诉他你不可以上轿。那他们钻着他们往前跑，钻进去的那一刹那之间，表示呢神是啊这是投胎到哪里呢，母猪的母胎里面的，而且韦陀菩萨用金刚杵啊呵斥他说你不可以跑进去。所以讲这个例子就是告诉你，你真正昼夜精进忏悔的佛弟子，你啊用功啊，真正在紧急苦难的时候啊，佛菩萨都会来救度你的，韦陀菩萨也来会护念你的。好，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这个忏悔业障，所以这叫做誓不犯罪力，所以常常发愿很重要。讲到这里就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跟大家结缘，我过去讲过莲池大师西方发愿文，这片是 CD， 不是 MP3， 是 CD， 后面有西方发愿文。莲池大师发愿文呢被印光大师赞叹为从古至今非常好的发愿文，因为它包含着自己要忏除业障，然后发愿临终没有病痛。大家请翻开你可以看一下，即守西方安乐国，皆引众生大导师，我今发愿愿往生，唯愿慈悲哀舍受。我想大家很熟，时间的关系我念一下，我弟子心弘，普为四恩三友法界众生，求于诸佛一乘无上菩提道故。你看你要求一乘无上菩提，当然这里面发愿文是讲专心持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其身净土。事实上你所有的诵经拜佛拜忏持咒，所有的功德都可以回向净土。你看他下面又讲，又以业重福轻，障生慧前，染心易炽，净德难成，今于佛前乔请五体，就五体投地，霹雳一心，投诚忏悔啊。忏悔什么呢？忏悔我跟无量的众生无量劫来旷劫至今啊，弥本净心，你纵贪嗔痴染秽三业无量无边，所作罪垢无量无边，所结怨业愿悉消灭。所以你常常发愿的话，你临终的时候冤亲债主也会没有办法来障碍你。最重要，从于今日立身誓愿，这就是我这里要讲的誓愿力。誓愿力是很重要， 立身誓愿，远离恶法，誓不更造；勤修圣道，誓不退堕；誓成正觉，誓度众生。它有四个重点：第一，不造恶，远离恶法，誓不更造。那你不小心造了怎么办？就继续再忏悔，求阿弥陀佛加持你。第二个，勤修圣道，誓不退堕，要修善法，修善根。第三，要发愿誓成正觉，还要发愿誓度众生。阿弥陀佛，以慈悲愿力，当正知我，当哀悯我，当加庇我。接下来文你自己看哈。念冥冥中时，这个身无病苦恶难，心无怯贪念迷惑，诸根越狱，正念分明，舍报安详，如如禅定。甚至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到佛菩萨，蒙佛受记，诚愿再来广度众生。所以最后哈，你看看右边，如是大愿，世界无尽，众生无尽，业及烦恼一切无尽，我愿无尽。其实这就是普贤行愿，愿经礼佛发愿，修持功德回施有情，四恩总报三有其资，法界众生同源种智。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回向文，希望你天天要发。你天天发的时候，你往生极乐世界的信愿行啊才会增长。好，那你这样回向完以后，假如你要个别回向求家人或是求什么事呢，你呢这是总回向，接下来你再来做个别回向。好，所以誓愿力就是誓不犯罪力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再看第五页的讲义，叫对治力环境力，怎样能够忏悔业障呢？接下来请注意听哈，很重要。任何一个法门都可以忏悔。在《观普贤行法经》，法华有三经，《无量义经》、《妙法莲华经》还有《观普贤行法经》说，若有众生读诵大乘经典，也可以灭除无量无边的重罪。换句话说，什么叫做忏悔业障？最重要，你要修一心不乱。我再讲一遍，要修一心不乱。你修任何一个法门，让他修到一心不乱，得了三昧力，得了定，就能够忏除业障。因为我们的凡夫哦，贪嗔痴烦恼都是浮动的。那在这个一心不乱之前，我们要先修什么？一向专念。一向专念简单的讲，就是一心一意的做一桩事。尤其是很多在家里人也会问我说啊，师父你讲的法很好，可是我们在家人很忙，那怎么办？我教你一个方法，就事情该做的时候，该上班你要动头脑的时候，你就尽量去做，做完了呢，事情就把它放下，你就提取佛号，提起你的咒语，或是心思维思念处，或是观空观，就事情来的时候你就尽量做，需要讲话跟动脑筋的你就专心做，这也是一向专念，这是让你修禅定的前方便。并不是说告诉你说一定要把世间所有的事情都丢掉你才能修禅定，当然那是要很大的善根福德因缘的人，他事情一放下他立刻就能入定。可是在这个入定之前，你要有前方便，你就训练自己做什么事情心不要急，一心一意的一向专念去处理事情。尤其是现代的人，我感觉现代的社会大家很忙，这个行程都排得很满，一点排到两点，两点排到三点，三点排到四点，那这样的话你心脏很强啊，别人也要心脏很强。你看这一桩事情跟一桩事情之间不要排那么满，有空档的时间让自己的心得定。你可以从一点排到两点，可是也要预备的十五分钟或三十分钟啊，跟家下一个活动约在一点半到两点半，不要排得满满的，这样你的心也没有办法得定的。所以你要修一心不乱之前，要修一向专念，好，一心一意去做一桩事，做完了就把它放下。好，那你修一心不乱，然后呢就心可以得到得定，这个叫做三摩地，也叫三昧。所以真正要忏悔业障有很多方法，我可以建议大家，第一，一心一意的拜佛，你专拜阿弥陀佛，或拜药师佛，或拜观音菩萨，一拜呢拜一百拜两百拜，最少要一百拜，拜个十拜太少啦，效果不是很强。你好不容易把这些散乱心定下来，那你好好拜一百拜，拜快跟拜慢看个人，只要能够身心得定就可以。 当能够拜的越多越好。好，这是一心拜佛。第二个，一心一意的念佛或念咒。念佛你可以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念观音菩萨，也可以念弥勒菩萨，也可以念药师佛，但是要发心一念要念100万遍，最少30万遍啊。有人会说，师父你怎么归那么多？我说，难道你成佛你还要跟我讨价还价吗？对不对？你要勇猛精进。那持咒你也可以持往生咒啊，比如说往生咒里面呢，至少要求要念30万遍的。你也可以发心念10万遍大悲神咒，或是你念30万遍药师咒也可以，或是念100万遍六字大明咒也可以。好，你总是要勇猛精进啊，要在一段的时间里面念完，比如要求自己半年或一年啊，这样念完。第三，一心一意的拜忏，比方说88佛忏悔文很好，从古至今啊。晚课啊，古来祖师编88佛忏悔文非常好，它是53佛跟35佛，然后后面呢再来啊普贤行愿品的寄诵，为什么很好呢？假如有兴趣的话，你去看88佛忏悔文的53佛跟35佛的经文里面，是因为这88佛啊都发愿呢在娑婆世界成佛。释迦牟尼佛他有说，他过去在华光如来的时候，因为闻到这个88佛忏悔文，他虽然教了这个他教了1000人修学这个法门。那因为大家业障忏除而容易成就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一个1000人最后呢就成为贤劫千佛。所以88佛释迦牟尼佛过去也修过，所以88佛是很好的。你若能够一尊佛拜一拜，那就很好。假如你没有时间，你起码是跪着很虔诚把88佛的这个名号跟普贤行愿品的偈颂把它念完，最多也只有15分钟，但是要细水长流。一心拜忏，你也可以拜大悲忏、金刚宝忏、药师忏都可以，这是第三个方法。第四个，一心一意的读诵大乘经典，比如说你也可以读法华经啊，你说欢喜的话读地藏经也很好，金刚经发心念个10万遍吧，或30万遍。那法华经很长啊，一天念一卷的话，那7天呢念一品啊一部吧，那你7天呢你就念7卷，这样就一部啊，那可以发心念个100部的妙法莲华经，这样你才会有个目标啊。你也可以发心读无量寿经啊，念3000遍啊。假如你欢喜念普贤行愿品，那普贤行愿品很好，它只有30分钟而已。鼓励大家念3000遍或5000遍，这是第四个方法，一心一意读诵大乘的经典。第五个方法，一心一意修止观，你规定自己一天至少静坐1个小时或2个小时，早上1个小时，晚上1个小时。那脚再怎么痛，你啊可以单盘，可以双盘，也可以起来精行，但是1个小时你就心定在那里。或者第六个方法，一心一意学般若法门，你读诵金刚经或小品般若经或中品般若经或大品般若经都好。也就是说你啊讲了这么多，我要总结的方法就是说，你发了愿心真的要忏除罪业，你就要选择一两个方法，自己在3年或2年之中有一个很具体的目标，为了自己跟净虚空骗法界的众生，你好好的来忏悔念咒、念佛或修持，那佛菩萨一定呢会加持你的。这个叫做对治力，很重要啊。所以我再做一个总结，入菩萨行里面要讲出罪力，要有依止力，还要有对治力，还要誓不犯罪力，这4个条件都具足的话，我告诉你，你一念真诚心升起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忏除非常非常多的罪业，就不会像很多莲友跟我说，哎呀师父我嘴巴虽然忏悔啦，在佛菩萨面前哭，哭完了烦恼习气而来，那是什么？那表示你无量劫的习气太强了。还有你要了解这4个力量都很重要。好，这个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再讲下面一愿，第五愿，随喜功德。请看经文跟寄诵3页，标题第5段，随喜功德，寄诵是第9颂， 十方一切诸众生，二乘有学及无学，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随喜功德是很重要的。那这个十方一切的诸众生啊，所有众生也有善法，二乘人就是声闻跟缘觉，有学跟无学，他们也有功德。一切的诸佛菩萨，所有一切过去现在未来的功德，我皆非常的欢喜心来随喜他。这个忏悔业障呢，是会对治众生邪见跟迷痴的毛病。你因为业障忏除，你才不会邪知邪见，才可以获得正知正见。那这随喜功德最重要是要对治大家要有妒忌的毛病。因为凡夫呢，我们看到别人做好事啊，都不太容易生随喜的心，都会有嫉妒跟障碍的心，所以我们要修随喜功德。好，请看这个集要书第42页。集要书第42页，复次善男子言随喜功德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陈述诸佛如来，从初发心为一切智，勤修福聚，不惜生命，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劫，一一劫中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头目手足，如是一切难行苦行，圆满种种波罗蜜门，证入种种菩萨智地，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及般涅槃分布设立，所有善根我皆随喜。随喜功德，假如你看讲义第五页的话，他告诉你随喜功德是要对治你妒忌的烦恼。对不起啊，在第五页的讲义呢，补充资料第五页第五段，随喜功德治妒忌的毛病。但抱歉，那个妒他打错了，他打的治嫉忌的毛病，他打错了，把第一个这个嫉妒的嫉改成一个女字旁加一个石头的石，妒忌的毛病。我们凡夫常常看到别人精进的时候，一般的人不容易生随喜心。就像我上次说的，看到别人做好事，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我怎么样的话，我也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你升起这种心啊，就是嫉妒的烦恼，嫉妒会障碍自己，也会障碍别人，而且嫉妒多了，连别人都不愿意跟你做同参道友。所以这个对治你嫉妒的毛病，你常常生随喜功德的话，你人缘就会很广，所以他就会说获得很多眷属圆满的果报。那在嫉妒里面呢，最障碍了别人的是呢，自己呢，对的，就要生是非的心。那你是非多的话，当然呢，你的眷属就不圆满，是非就很多。在这个随喜功德里面呢，在集要书里面有分四类，对不对？43页，随喜诸佛的功德，请看幻灯片。在随喜功德里面呢，这有分四大段，你们可以不用抄，写在43页第三行，在科判写心一，随喜诸佛德，有没有看到？43页翻过来44页心二，随喜六趣善。45页心三，随喜二乘善。倒数第二行心四，随喜菩萨德。这是四类随喜功德，很重要。第一个，所有净法界、虚空界，一直到所有善根，我皆随喜，是指随喜诸佛的功德。好，我先简单介绍，请看幻灯片。第一，随喜诸佛，诸佛代表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佛，佛是呢无量劫的这个功德啊，值得我们学习的。这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你要随喜赞叹，你的心要随喜赞叹；第二个，你身体呢也要去实现，跟佛一样学习，就是下一面要讲的常随佛学。所以随喜诸佛不是他说我很赞叹你你很精进啊，随喜你的功德。你除了这个心里面赞叹之外，你还要心里我要跟他学习。我们要学 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一切功德。翻过来44页，随喜六趣善，注意六趣是指六道轮回的众生，注意哦，他没有写随取六趣德，而是用善。为什么呢？因为出轮回的角度来讲，六道众生所做的还只是善法而已，他没有办法像佛一样是究竟清净的，所以他写随喜六趣善，而没有写随取六趣德啊，这点大家要注意。接下来第三类，随喜二乘善，当然二乘的人也有功德，你也可以写说随喜二乘德。但是为什么这个持咒法师跟地贤法师在科判里面写随喜二乘善呢？因为从出轮回的角度来讲，圣人声闻跟缘觉啊，他们所做的虽然能够有出离心，但是呢，以成佛的角度，以大乘菩萨道来讲呢，他还不是究竟，所以他还是称为善法啊。这个，所以他用随喜二乘善，他不用随喜二乘德，这个大家要用心体会。最后第四类，随喜菩萨德，普贤行愿品是属于大乘佛法，所以它是随喜一切菩萨的功德。好，接下来我们翻回来看43页。第一个要随喜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请看经文，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的佛刹土，这代表境界广大无边。接下来极为陈述诸佛如来，代表佛的数量无量无边。每一个佛都怎么修呢？从初发心为一切智勤修福聚不息生命，请把这四句话画下来。从初发心就是指他发无上的菩提心，每一尊佛都要发菩提心。第二，为求一切智，这里的一切智就是指佛的一切种智，也就是般若波罗蜜，求般若智，智慧很重要。发了菩提心，第一个要求智慧。勤修福聚是代表修无量的福德。你看看佛菩萨怎么修，第一个要发心，发菩提心，第二个要求一切种智，智慧，然后接下来还有勤修福聚，修无量的福，而且乃至于他怎么做呢，都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换来这些的。所以记不记得释迦牟尼佛舍身喂虎啊，或为了一句一句他都能够舍掉自己的生命啊。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我们现在学他的精神啊，你还不是登地菩萨啊，对不对？我们凡夫呢，现在要叫你啊割肉喂鹰舍身喂虎啊，可能一下子做不到。可是你要能够修到我空观跟法空观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得到这样。接下来他时间多长呢？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劫，表示时间非常的长，表示无有穷尽的道心，时间长，道心无有穷尽。接下来经过呢一一劫中，每一个劫当中舍掉布施，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这么多无量无边数目的头目手足，这代表舍身多，这代表什么？舍己为人。也就菩萨生生世世呢，他都舍己为人。但是舍己为人也有不同的层次，那比如说你贡献你的智慧，你贡献你的口才，你出你的点子，你贡献你的财产，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舍己为人很多，一样是可以达到道的。如是一切难行苦行啊，注意难行苦行，菩萨道是很辛苦的，要经过千锤百炼的。那难忍能忍，难行能忍，在弘法利生里面也是会碰到很多障碍的啊。圆满种种波罗蜜法门，这里的种种波罗蜜法门，简单说是六度波罗蜜。假如以华严经来讲，叫做十波罗蜜，就是六度波罗蜜再加四个方便、愿。跟智力跟智，我再讲一遍，六度波罗蜜加方便波罗蜜、愿波罗蜜，愿力的愿，力量的力，力波罗蜜，还有智慧的智，智波罗蜜。好， 所以菩萨道当中呢，它是圆满这种十种波罗蜜，那每一个波罗蜜也包含其他十种波罗蜜，所以目的是要证入啊，注意要证入种种菩萨他的智慧的地。那这里的智慧地是指菩萨的一地一直到十地菩萨，以华严经的一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十地菩萨的智慧都圆满证入，而且最后目的要证到十一地妙觉或者等觉，成就诸佛无上菩提，这是指究竟涅槃。最后即般涅槃分布设立，就像释迦牟尼佛他在法华会上就说，他灭度以后为什么他慈悲的要留舍利子，就是要让众生呢能够广种福田。所以一般佛灭度以后八相成道啊，最后呢涅槃的时候，都会佛陀都会用三昧真火烧掉自己的身上的肉身，而成称整很多很多的舍利啊。所以是指八相成道即般涅槃分布舍利，这里就包含了八相成道，所有佛菩萨从因到果的八相成道，所有善根我皆随喜，这个代表随喜诸佛德。就说你要随喜过去现在诸佛的这个功德，但是在这里哈，也要提醒大家，既然随喜诸佛德，所以你对于一切法门也应该生随喜心。不要像当前有些佛教徒，我就发现诶，学弥勒净土的人故意毁谤极乐净土，这样子呢你呢就没有随喜诸佛德。你学净土的人也不要去批评别人的净土法门，净土可能你跟你相应，可是你也不要去毁谤其他法门。你自己修观音法门，但是也不要看轻地藏法门。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这些大菩萨出现在世间呢，他都是度一切有缘的众生。佛是无上大医王，他呢就像中药铺的这个医生一样，他为了救一切的众生啊，为治一切心啊，广开一切法。所以我觉得随喜诸佛德另外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说我们对一切法门啊应该生随喜心。好，你自己选择什么法门那是你自己的意愿。所以修净土人对于其他人修药师净土弥勒净土，我们也应该生随喜心，而不要生贬义的心。接下来好，翻过来再看随喜六趣善，即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身一切种类所有的功德乃至一尘我皆随喜。他说即彼十方一切六趣众生，六趣就是六道轮回，四身就是胎卵湿化，一切的众生他都有功德，乃至于他一微尘的善心啊，我都随喜。比方说天人会修十善业道，也会修四无量心、四禅八定、慈悲喜舍，就是值得我们随喜。佛也教我们修六念，要念佛、念法、念僧，还要什么？念戒、念师，还要念天。畜生道有没有功德？有。乌鸦有反哺之意呀，羔羊也有跪乳之恩呐。你看到狗，对不对？它也是人类忠实的朋友啊，也会帮我们看门呐，对不对？就一切的众生啊，它都有善法的，值得我们随喜。就算地狱恶鬼的畜生，它虽然没有功德，可是当中自信，它有佛性啊，也是值得我们随喜的。好，所以我们觉得佛教徒啊，不可以啊，太有明显的山头主义。这是假如你修普贤十大愿的话，好，我们台湾常常会被人家批评佛教山头主义很多，这个山那个山那个山，其实你应该去随喜别人，每一个善知识每一个法师来这个人间都有广大的愿心，有些人做慈善事业，有人些做教育，有人做文化，有人做这个医疗，有人提倡人间佛教，有人提倡弥勒净土，有人提倡西方净土，这一切的善知识都有他过去宿世的因缘，只要他弘扬的是正法，我们都应该生随喜心，知道吗？不要说因为你属于某一个佛教团体的会员呢，看到其他人你就不高兴，这样子其实是不对的。你反而应该随喜别人，说哎呀，你看人家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利益更多的众生，起码我就没有这样福德因缘呢，对不对？我们应该生真正的随喜心，生真正的随喜的心的话，他所有一切的功德你一样也可以得到， 因为真心是尽虚空遍法界，心心是相应的啊。所以修普贤十大愿是很重要的，任何一个法门啊，我可以告诉各位，要成佛的最后都一定要修普贤十大愿。不管你选南传、北传、藏传，南传的话将来你遇到大乘佛法的时候也是会修普贤十大愿，你修密宗、修净土宗、修持律、修中观跟唯识，最后成佛还是一样，你遇到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就告诉你，善男子、善女人、老兄，你还在乖乖修普贤十大愿吧。所以华严经的功德殊胜就在这里。接下来再看下面一段45页，随喜二乘善，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及辟支佛，有学无学，所有的功德我都随喜。二乘善随喜什么呢？随喜他的出离心。前面的六趣善呢，是随喜他的五戒十善跟四无量心，而二乘人呢，要修的呢是随喜他的出离心。比方说十方三世一切的声闻或辟支佛，有学是指初果、二果、三果，一果到三果都还在学，所以叫有学。四果阿罗汉叫做无学。所有的功德我皆随喜。比方说佛在世的时候，佛有十大弟子，有无量的声闻众，比如说阿难尊者结集经典，我们今天才有经文可以看呢。迦摄尊者佛要求他在大陆的鸡足山入定啊，对不对？56亿7000万年以后把袈裟交给弥勒菩萨啊。佛的弟子里面呢，宾头卢波罗多尊者啊，佛要求他，他因为比较顽皮，爱现神通啊。佛说：“好吧，你既然爱现神通，大家都入灭，那你就不可以入灭吧？你留在人间。”对，所以我们斋生大会供的时候，就是宾头卢波罗多尊者啊。所以我们斋生大会来的时候呢，他一定会亲自来应供的，不管你有看到没看到，他就是要让众生种福田啊。另外佛的弟子里面，声闻称在法华经里面说，富楼那弥多罗尼子讲经说法第一。在印度的时候有一个如书卢那国，那个人非常坏，都没有善根，很多佛弟子呢去了呢都被呢石头打头啊，然后呢他们都批评三宝没有善根。佛最后就问说，哪个弟子呢愿意说法？富楼那弥多尼子就说，佛陀我愿意去。他那佛陀就说，你不怕人家打你吗？他说，没关系，人家把我打死了，我还是可以用神通力现在虚空为他说法的。也就因为他这样大悲愿心，后来佛也观富楼那弥多罗尼子跟这一区的人有缘，佛就派他去讲经说法。所以最后这一区呢最难度的人呢，却被富楼那弥多罗尼子而得度，成为真正的佛教徒。所以佛在世，虽然我们学大乘的佛法，可是对于佛的这个很多声闻乘弟子啊，我们也要恭敬。比方说般若经里面的舍利佛、须菩提都是解空第一的，对不对？须菩提在金刚经里面不是讲佛说的无真三昧人中最为第一啊。所以他们虽然是声闻乘，事实上他是内是菩萨心啊，外现声闻乘，他所有一切利益众生、广度众生的功德也是值得我们随喜的。接下来再看最后一类，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行，至求无上正等菩提啊，广大功德我皆随喜。好，抱歉，刚才第三段我还有一段忘了说。我们啊，从普贤十大愿里面也学到，随喜二乘人的善啊，假如你学大乘佛法，对于南传佛教你也不应该排斥，也不可以毁谤。当然有些众生呢，会跟南传佛教有缘，我们学习大乘佛法是很欢喜，是我们的因缘。但是学普贤十大愿的人呢，知道南传佛教也只要是佛说的，我们也要很随喜。在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说，菩萨，注意听啊，菩萨通达一切的教法，他学声闻乘，但不证声闻果。他学声闻乘教法，但是不证声闻果。菩萨知道大乘佛法比声闻跟辟支佛教法很好，所以菩萨以生生世世四弘誓愿做他的目标。但是菩萨他为了法门无量誓愿学，他对于声闻乘的教法他还是懂的， 但是他不以正声闻跟辟施佛的佛果为得少为足。所以从这个角度，从般若经的角度跟从普贤十大愿的角度来讲，我们虽然学大乘佛法，对于人家学南传佛法，我们也要随喜功德。你可以不走那条路，但是你不要去排斥批评或毁谤，这点很重要哈。好，接下来再看第四类，随喜菩萨德，是随喜菩萨发菩提心，行六度波罗蜜。菩萨生生世世一切难行苦行，那无量的难行啊，那自求无上的正等菩提啊，广大功德我们都随喜。菩萨他生生世世行六度波罗蜜，以身口意布施给一切的众生，也为众生演说无量的妙法，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从这里也给我们学习到说，真正你纵使跟弥勒菩萨有缘，你对于其他的菩萨，像文殊、普贤、观音或地藏法门，你也应该生随喜心。你犯不着说，哎，我跟这个菩萨有缘，哎，我就特别弘扬，对其他菩萨就把它贬义，那这样也不可以。你心中有分别心啊，对不对？法门无量嘛，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这五个菩萨代表悲、慈、悲、智、怨、恨五个法门，每一个人多生多劫跟哪一个法门有缘呢、啊？是无量劫的。我举个例子哈，我在圆光佛学院教书的时候，我上净土法门，那我也带他们呢念阿弥陀佛，他们也打佛七，可是我们中间有一个同学，他跟的是多生多劫跟药师佛有缘，人家在打佛七的时候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念药师如来药师如来药师如来，然后卖脸嘛差西郎啊，这就表示嘛他很执着。然后我就叫那位比丘尼，我说来老师跟你谈一谈，你为什么要念药师佛呢？他说我就是一念药师经而出家的啊，我跟药师菩萨很有缘，药王就是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很有缘。他说老师，我上你的课呢，我是很赞叹你弘扬西方极乐净土啊，我看看你怎么弘扬净土，我将来要弘扬东方药师净土。我说很好啊，功德无量啊，对不对？我说但是你犯不着排斥西方净土啊，人家打佛七你就念阿弥陀佛啊，你要念药师佛你心里念啊，你不要给众生生烦恼心啊。然后我再进一步跟他说，你看哦，若有众生念药师经，临命中有两个选择，第一你可以求生药师佛国土，对不对？第二个你也可以有八大菩萨接引你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吗？对不对？经文就写得这么明白了，你干嘛跟人家抬杠呢？他就不讲话了，对不对？他说希望呢我跟老师学，将来呢我要弘扬药师净土。我说功德无量，我说将来呢老师发愿去西方极乐世界啊，一刹那之间早晨遍供诸佛愿到东方药师国土，我就会去看你啦。这样子东方跟西方没有冲突嘛，听懂吗？所以我觉得凡夫一切的法门呢、啊，金刚经讲得很好，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在圣义地来讲一切法门都能成佛，在世俗地来讲，你跟哪个法门南传北传藏传，哪个法门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都是多生多劫的缘分，千万千万不要执一而毁谤其他，这个才是真正的佛弟子嘛，不然那你不就是跟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抬杠了吗？对不对？好，最后一个再举一个例子，在西藏十几世纪的时候，也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上师发起了叫利美运动，利就利益众生的利，美丽的美，讲扬清者却举罗珠，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上师，在西藏的人认为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在世纯愿带来的。当时西藏呢也分为红白黄花四个教派，红教就是尼玛巴，黄教是格鲁巴，就是像达赖喇嘛这个体系是黄教，白教像大宝法王啊，伽玛嘎举，花教像萨迦崔金法王，红白黄花各个教派都非常兴盛，但难免的红白黄花四个教派也有彼此的执着争论跟斗争。当时这位这个讲扬清者却举罗珠看到就是说，真正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为什么佛的教法一直演变到几千年以后 宗派是很有特色，可是宗派跟宗派之间就会相互诽谤，就有点像我们中国的，有没有？禅宗诽谤净土，净土诽谤禅宗，然后呢，学三论宗、学般若的看不起净土宗，也念阿弥陀佛，就是老太公、老太婆在念，就彼此都有误会。就说宗派因为历史的发展而过度弘扬的时候，他有流弊。那这位上师呢，他就发起说，其实红白黄花的教法啊，都是释迦牟尼佛教的，我们应该团结起来，然后呢，把四个教法的这个优点跟精华应该浓缩，而提倡利美运动，我觉得这是很值得赞叹的。否则西藏之间本身教派跟教派之间也有很多的冲突跟对立，所以说穿了，其实冲突跟对立啊，都是人为的因素。假如你真正修随喜功德的人呢，你会在无量的法门里面呢，选一两个契机的法门，但是对于其他的法门，你能够真正生随喜功德的心，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请看第五页，请看第46页。如是虚空界境，众生界境，众生业境，众生烦恼境，我此随喜，我这样的随喜心是无有穷尽的，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好，请看补充资料第五页。第五页的第五段，随喜功德，目的是要对治我们妒忌的毛病。你常常修随喜功德，就可以得到眷属圆满的果报。黄老居士曾经提过啊，请看，看到别人好，应该常常生欢喜心，为什么呢？法界都蒙福泽，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常常说啊，我们要随喜功德，我们常常不是回向吗？对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对不对？庄严佛净土，庄严净虚空遍法界界的佛土。我们修行不就是希望把众生的共业，把它恶业转成善业，善业转成清净的业吗？我们念念发回向文，希望呢庄严佛净土啊，这个佛净土包含无量无边的佛国土。可是我发现有些佛弟子虽然嘴巴念到佛所谓庄严佛净土，可是看到别人做善事的时候却不高兴，那你要想啊，这是错的，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你看到别人发心做慈善事业，看到别人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虽然不是你的法门，整个净虚空遍法界大家都得到有利益啊，大家都可以转共业吗？那你应该呢，法界都有福报啊，对不对？那他做的功德回向给一切的众生，请问一切的众生包不包含你呢？也包含啊，那你干嘛嫉妒呢？所以这段话很好，看到别人好应该生随喜心，因为整个净虚空遍法界都能够得到福泽的利益，你这样想的话你就不会生嫉妒心了。第二个，华严经常常讲心包太虚量周杀戒，我的法号叫心红，我师父就给我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这两个字很好，心量要大一点嘛，你要有清净的心、平等心的慈悲心，修学很多法，法门可以懂得很多，但是你可以专精一两个，但于对其他的法门你应该要随喜赞叹。在法华经里面说，无有一乘法华经是弘扬一乘佛法啊，他说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可是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里面说，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虽然要弘扬一乘佛法，但是某一类众生还是需要三乘教法的，还是需要声闻缘觉跟菩萨乘，最后才能够导归一佛乘。所以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对于三乘教法都非常随喜赞叹，因为众生需要，但是不要忘了最后的目的是什么，一佛乘。所以我们佛经讲心包太虚，你常常要问你的心有没有包含着整个净虚空遍法界，你的量心量要广大无边。最后补充的随喜功德，功德跟福报不太一样，福报可以给别人，比如我们造桥布施印经，这都有很多的福德， 但是福德啊是现前的享受。什么叫功德呢？戒定慧才叫做功德。功德只有自己得，没人，别人没有办法给你戒定慧，诸佛菩萨也没有办法给你戒定慧。那功德跟福德的差别就是福报很大，可以自己享受也可以给别人，但是呢你修福德无边的话呢，你心中还是有烦恼，不一定有智慧。你虽然会做很多发心的事情，你在佛门或佛门里面做很多的志工或慈善事业，你忙得脚跟不着地或是汗流浃背，可是心中你还是有贪嗔痴的烦恼的话，那你呢还是福德无边，不是功德。这里讲随喜功德是说，真正修的法门要往内心上去对治你的贪嗔痴，这样子功德是戒定慧。真正得到功德戒定慧的时候是没有烦恼的，是开智慧心的，是清净的。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好，阿弥陀佛。那待会我们念广大发愿颂，那下个礼拜我们会讲第六愿，请大家复习六七八，请转法轮，请佛住世，常随佛学，能够看到恒顺众生那就更好啊！火车会越开越快的，快要讲圆满了。好，所以今天就讲到这里。好，阿弥陀佛，我们念回向文，广大。